1931年，中国天津一个下雨的夜晚，一个女人决定离开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是文秀，她的丈夫是爱新觉罗溥仪。几十年后，坂本龙一给文秀的出走谱写了一首曲子，名字叫《雨》。在电影《末代皇帝》里，这首曲子的别名是《我要离婚》。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是徐天。今年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去世，享年71岁。作为一个中国听众，我当然想到了坂本龙一给电影《末代皇帝》所配的原声音乐。这套配乐大部分段落的基调是宏大、压抑、悲怆，不过其中有一首曲子的气质完全不同，它特别决绝、激昂、自由。因为它的主角不是溥仪，而是当时选择出走的溥仪侧妃文秀。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女性苦难和女性解放，可以书写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但是为中国女性谱写的能让当代人感同身受的音乐作品却实在不多，因此我愿意和我的一位历史学家朋友一起从这首曲子出发，聊聊文秀和清末民初的婚姻问题，也用这种方式纪念坂本龙一，那个曾经给文秀谱曲的人。节目开始之前，想先让我们嘉宾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首先谢谢徐天邀请我来这一次的节目。然后与其说我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如说我是一个历史学徒。我叫舒梦，然后目前在加州这边读历史系的博士。我是已经博士三年级，我的研究题目是近代中国的科技史和法律史。然后这一次呢，也是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深入了解文秀这个案子还有相关的音乐。
欢迎欢迎。任何的离婚它都不是一日之寒，它都是冰冻三尺。
没错。
对于文秀和溥仪的这段婚姻，它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舒梦可以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具体说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可能也有很多是个人因素，我们不能完全的说那他们最后的决定就是时代决定的。其实我们去看这段婚姻的开始，它就并不是双方自主决定的结果。
对，
包括前段时间我也翻了一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面的一些记述，他一开始就说当时在给他选定未来皇后的时候，在世的两个太妃，一位是敬义太妃，她原来是同治的妃子，另外一位是端康太妃，是袁世凯后来指定他主持宫中一切事务的一位太妃，那就相当于在这个情况下敬义太妃是被边缘化的。那么他们就各自有自己心仪的对象，那他们各自又非常的想让溥仪去选自己主意的对象。那当时敬义太妃她更主意的是文秀，端康太妃她更主意的是这个婉容皇后。那么当时他们一开始是把有很多，就像当年选秀的时候，他会把秀女的照片送给溥仪，然后让他自己去看。那当时溥仪在日记里面怎么写的呢？他说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4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筒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那他最后用什么办法来圈呢？他就比了一比这个旗袍的花色，然后他觉得也想不到就一些很大的问题，他也不知道原来这就是一笔定终生的事情。那他就是在这几个照片里面随便圈了一张，他当时圈的是文秀。
嗯，
但是其他的人他又不愿意了，端康太妃当然是不愿意的，他后来又去逼迫溥仪，那最后还是改了婉容。 那另外一方又不同意了，他们又说，那既然你已经圈了这个妃子，她也不能再去嫁给别人了，那你就娶两个，一个是皇后，一个是作为侧妃。那么一开始这段婚姻就是一个非常不自主的开始，根本双方没有想到我们要进入一段非常非常诚恳的非常认真的关系里面。溥仪自己也是一开始用铅笔画个圈。
嗯，
那之后呢，在我的前半生里面，溥仪他也会记述一些两个人之间的争执，比如说他们溥仪他当时记载他们在天津时期住的时候，他就提到
对
他给文秀买了东西，婉容又一定要买，然后他给另外一个买了之后，另外一个又要买，然后就是两个互相攀比，然后互相去争宠。嗯，在电影里面我们可能也能看到这样的技术，包括在车里，他们三个人当时坐在一起，然后文秀说我要和你离婚，然后在他们坐车之前，他们是三个人一起去了舞厅，然后在那个舞厅里面，婉容和溥仪是在很开心的跳舞，但是文秀就一个人非常失落的坐在那里，然后只有过了很久才会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去跟他跳舞。那个年轻的美国人问，你是谁呢？他说，我是皇上的另外一位妻子，第二个妻子。他自己也明白自己不是唯一的妻子，他是第二个。然后他自己也在车上的时候告诉溥仪，过去在皇宫里我是淑妃，但现在呢，婉容是你的夫人，那我是什么呢？他会感觉到他自己身份是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尤其是在30年的时候，民国在新法里面相当于是不再认可妾的一个地位，那他当时是相当于是一个旧制遗留下来他一个妾的身份，在这个新法下面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开始的那一幕，就是文秀他很决然的告诉溥仪，我要和你离婚。溥仪说，你不能和皇上离婚。那当时文秀还说，就是在西洋你只能有一个夫人，就说当时在西洋大家都是一夫一妻，你为什么还有一个妾，为什么你同时拥有两个女人。这个时候我们也能看出来他自己对平等的一个向往，为什么大家都是一个夫人，那你为什么能同时拥有两个，你还冷落这另外一个。
其实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舒梦是从溥仪我的前半生的角度，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婚姻的开始。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不妨从文秀的出身还有他的这个教育去看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结果。
嗯，
他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他进入小学的时候，成为适龄的学生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了，他上的是民国的小学。
嗯，
所以说他接受的是一个新旧交替之间的教育，但当他刚开始接受这个教育的时候，十几岁他就被迫进入宫廷，去和溥仪一起生活，去进入这个非常旧的制度。但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新时代的种子其实一直在他心里发生滋长。包括在这个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其实文秀和他的亲戚在报纸上也有一个比战嘛，这是公开的资料，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我看他的这个证词，我觉得特别感动，你会感觉得到，就他确实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坚决的，想要离开这个旧制度，离开这个婚姻。他当时还特别提到了新法和旧法的这个区别，他当时说，为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则受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则受民国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
没错。
后来他又提到说，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下面他会特别强调说，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
对，
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力量而且非常重要的。他提到了男女平等，提到了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当时 两个人婚姻九年，在各种材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文秀其实是受到了冷暴力和甚至有的时候真正血淋淋的家庭暴力。他也曾经用自残的方式想要引起过溥仪的注意，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成功。他到现在忍无可忍诉诸这个法律之后，你也会看到代表他的那三个律师要么是律师工会里面的头面人物，要么是有这个左倾背景的这样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律师，但是站在溥仪身边的就是保皇派。这其实也是新旧法律观念的一个交替。确实是觉得他这个离婚案的意义，虽然背后有这个皇家呀，有花边新闻呀，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价值，对吧？吸引人眼球的成分，但它其实内核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段音乐给我的震撼，要超出末代皇帝这个故事本身，因为它确实是写照了一个时代。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就整个末代皇帝的配乐是非常压抑和阴沉的，即使他在描述宏大的场景的时候，描述溥仪的一些欲望愿望的时候，梦想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压抑的成分。唯独这一段音乐它是自由的，它是坚决的，奔放的。
是的，
所以我也觉得它是很伟大的一个音乐作品啊，而且又和我们中国的女性史有这么样深切的关系。
没错，
舒梦，你刚才提到你研究法律史，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在电影里面他给文秀的镜头非常短，就是他在这个雨夜出走离开了他的丈夫，但是其实你看历史现状的话，这个离婚案其实闹得很大，而且拖了很长时间。
对，没错，
就是说这首曲子里传递出的这个决绝态度当然和1931年决定出走的这个文秀非常契合了，但是他和溥仪的离婚官司其实并不算太顺利，前前后后拖了两个月吧。然后我也查了一下，我看到两个人分别找了好几个当时很有名的律师，像文秀找了三个天津本地的大律师，包括曾经在五四运动当中还参与营救南开中学学生代表的一个叫张世俊的律师。然后溥仪的两名律师呢也都挺有头有脸的，都姓林，后来都追随溥仪在伪满洲国做官了。然后其中一个还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叫林启，做到了伪满洲国最高法院的院长。
都是大律师。
对，规模很大，然后最终结果是双方庭外和解啊，达成离婚协议，然后在当时舆论也闹得很大，甚至有称呼叫刀飞革命。舒墨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案子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就当时民国法律对于离婚案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
那么我自己，我也是有一个项目是关于民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那其实很多，包括我自己，就是在来这次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就有些公众，甚至有些公众号的讨论，还有维基百科上面的讨论，上面其实聊到很多为什么离婚，可能他们更多会强调就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文秀和婉容之间争宠啊，或者是溥仪他是在冷落文秀，然后最后导致文秀出走。所以我觉得就是徐天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案子置于时代背景之下的话，我们会发现某一个人物的决定，他可能不仅仅是出于自己一个个人情况的考虑，他是和当时的大背景是联系起来的。这个事情发生在1931年，然后1930年民国是出台了这个新的民法。在新的民法里面，它是开始强调就是女性和男性有同样的自主权。它在婚姻方面，首先在1930年的民法，它在婚姻方面是允许双方自愿离婚的。它不但规定了就是男性在女方犯错的情况下他可以离婚，女方在男方同样的情况下也可以离婚，两性在这个情况下是平等的。那如果是在清代的话，它可能是男方单方面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我们平时熟知的一个可能是七出，在七种情况下 分别是什么无子啊、淫逸啊、不事救孤、多言、盗窃、甚至嫉妒，还有就是恶疾的这种情况下，丈夫都可以单方面的去休掉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是属于从属地位的，然后丈夫他是可以以很多不同的理由来休妻。妻子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被丈夫重伤啊，还是逼迫犯奸的情况下，但是妻子在清代是没有办法像丈夫那样在婚姻里有完全的自主权。那在1930年的民法，它就完全不同。新民法在亲属编里面规定是男女双方对婚姻有平等的自主权。那他在里面就明确规定，夫妻两方他们愿意去离婚，那他们就可以自行离婚。他对男女双方可以离婚的条件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犯错了，比如重婚呀、通奸呀、虐待等情况，男女双方不论哪一方的权利都是，离婚的权利都是均等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法律方面的一个背景。
其实我还挺惊讶的，就是1930年才会有这个男女均等的这个法案出来。但是其实在当时的整个世界的潮流里面，它也算是走得比较快的了。因为我是研究美国史的，我记得好像在1920年代，其实即使在美国，男女权利还是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而且这也很巧，就是在班伯伦去世的那个周末，我正好在美国查资料，然后我查的就是1930年31年一对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他们之间的情书，然后在他们那个情书里面就专门讨论到这个离婚的问题。女方就提到说啊，我最近看到一些报纸，美国这边的观察家说中国最近好像离婚蔚然成风，可能真的跟这个新的法律出台有关，就是离婚蔚然成风。然后这个美国观察家说，这其实可能是因为 companionate marriage 这种新的婚姻观念，就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陪伴，而不是说像之前那样有多么深的情感或者甚至是从属关系的联系，这种的思维进入了社会当中。然后这个女孩她在美国她反倒是一个基督徒，她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很反对这个东西，她说哦，现在离婚这么轻易，大家都很不负责任。所以说她其实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两套制度之间，一方面好像离婚的这个权利更多的给予了女性主动，是对中国传统这种七出之条的一个反动，或者说是一个革命。
对。
但是呢，与此同时，在基督教的这种价值体系里面，其实又不鼓励离婚，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因为在坂本龙一去世前几年出了一个纪录片嘛，叫《坂本龙一终曲》。然后当时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其实他给末代皇帝做的第一首音乐是在长春做的。他当时从北京到大连又到长春，然后他当时是作为演员，坂本龙一作为演员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但是呢当时临时需要一段音乐，所以他就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用一架已经坏掉的钢琴和当地的这些乐师一起做了一首音乐，但不是这一首。他是后来到了纽约的时候，片方又邀请他给其他的段落配乐，然后他一周之内谱写了大概45段曲子，后来到伦敦彩排录音。他说也就是那个时候有这样的经历，
非常传奇，
非常非常传奇。所以说在45首曲子里面就有这首写给文秀的雨，所以他也是一个激情创作的结果。但确实到现在为止，你看有很多，包括刚才那个舒梦也提到，有很多营销号甚至还在用这个音乐。从一个角度它可能是流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它也是直击人心，或者说真的能让人感同身受，所以它才会被这么广泛的使用，
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对对，刚才我们聊到文秀，聊到民国法律和离婚案，最后在咱们结束之前，我还想请舒梦再聊聊，就是当时民国时期有很多婚姻中的女性故事其实是值得谱曲的，甚至可能比文秀的更加的壮烈，更加值得去反思。
是的， 如果说要分享的故事的话，我会倾向于给大家分享一个群像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能看到一些和清代法律审判下的一些延续性的，比如说仍然会有人他就通过试图夸大受伤情节来增加自己案子能够被法院审理的几率。那同时我们又能明显的看到变化，就像之前徐天讲的那样，就似乎好像是新法律颁布之后它就有一个离婚潮了，那人们也开始去使用新的语言，就我们在看民国档案的时候，它就会大家重新用了一种新的语言来包装自己的案子，它可能会开始使用什么重婚罪呀、虐待罪，就像文秀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那些，那很多女性她既会谈到身体虐待，她也会谈到心理虐待。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就会提到我们二人夫妻感情淡漠形同路人。在美国学者有一位叫 Margaret 郭，她在 Intolerable Cruelty 这个中文名字叫做难以忍受的残忍，她在里面就会提到，就这也是很多女性在自己的离婚诉状里面经常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就这种残忍已经超出了她的忍受范围，无法再忍受，因此希望法院能够让两个人离婚。那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和清代其实非常不一样的，在美国学者黄宗治他的著作里面，他就写到清代在提到女性的通奸过程，就这些通奸的案子，他可能会多用一些盒子，盒子就是一个盒一个口。那他在这里面其实展现出来清代的法律语言中是女性是缺少自主权的，就是她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她更多的是去同意这个奸情，所以叫合奸，有的时候叫合诱。
是，
总而言之这种语言是消极的。那这种语言在民国时期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童养媳类型的案件里面，就不少曾经为童养媳的女性在法院提出诉讼取消自己的婚姻，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都会出于他们会认为自由意志决定婚姻为由，会支持对这些童养媳婚姻的一个废除。
所以当时法院其实在原则上是支持女性的选择。
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童养媳方面，但仍然呢像徐天之前说的，可能在这个时期的美国，它仍然还有很多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还没有得到，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那在民国时期也是这样的，一个新法条的实施它和之前的差异太大了，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些案件的审理它可能还是会遵从之前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案子，他就会是妻子他提出来丈夫对他进行很多身体上的虐待，但是他丈夫拒不出庭，那法院就会觉得妻子没有办法证明他的指控，那他就会拒绝妻子的离婚诉求。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女性的权利是没有办法得到伸张，这种男女平等也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得以实行。
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刚才舒梦你就非常简明扼要的勾画了一个社会史的途径，而且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我觉得这其实补足了我很多有一些偏差的印象。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最感性的认识其实来源于张爱玲的一篇短篇叫《五四一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他的主角是也是一个算是受过五四洗礼的男性吧，但是他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下结识了三个姑娘，而且跟这三个姑娘分别结婚了，然后到最后的讽刺就是五四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这个男人坐拥三个娇妻还是受到其他的男性朋友的羡慕，而且在西湖边上买了一栋别墅，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对，这个其实是很
讽刺
的嘛。
嗯，
对，但是像你说的其实是另外一面，就是女性主动的利用法律武器，包括文秀在内，形成了一个浪潮。
没错，
去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从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面去 改变这个社会，去改变自己在婚姻甚至在整个社会权力结构当中的角色。那好，今天太谢谢舒梦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还有一些研究的概况。我觉得坂本龙一之所以给我很大的感动，就是他确实在这种激情的创作当中也能有特别深刻的同情心爆发出来，然后也是这种同情心让他的音乐真的特别准确地表现出一个女性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家庭里面她做出出走的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
没错，
那当然坂本龙一也不单单做了这样一首曲子，他也做了一些其他关于女性的曲子，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会给大家放一首另外一个他改编的日本传统曲目。那这个传统曲目是讲的冲绳岛上的一个女性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故事。那么今天感谢舒梦参加咱们的这个节目。
不客气，
也希望以后能够有其他的机会其他的题材跟大家聊关于女性关于法律甚至关于科技史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跟大家说声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聆听，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聊一些更多的话题。
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